微博热点，新鲜出炉。
早自习、上课、辅导班、加课、晚自习，小炉子发现我们学生实在太辛苦了。到底大人知不知道我们压力？他们下班也想休息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学习？这世界是疯了吗？哥哥姐姐们，求求替我们这些学生减轻负担。
我是琴弦，
我是小燕，
我是万峰。
微博出炉，
微博热点新鲜出炉。
哎，这个说到减负啊，我一想象我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负荷很重呢？倒是没有哎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因为学业，因为我坦白告诉大家，我是非常羡慕小贤的。
好，为什么？
经常讲，因为他读书非常好，他的公开考试成绩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好的。虽然万峰经常强调他公开考试的分数非常低，但是不瞒大家说，我比你更加的低。
但现在三个里面谁是博士？
我们是不是倒插呢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公开考试的成绩不代表一切了。说到底，我好像很快就讲了这个心灵鸡汤的部分。
所以我觉得那些父母很蠢哦，
就为了为这
个目标定下，逼迫那些孩子学习一些没用的东西。
是我们还没有到达父母那个程度，哪怕有一天你当了爸爸，也许你跟今天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。
对啊，起跑线，起跑线。
我觉得中学的时候忙呢是很正常的，但现在呢，小学呢比以往我们读小学的年代更加的忙。内地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在香港的情况就是，你们说减负吗？我就想到重量，哇，他们的书包重量已经很多了，
怎么减负？我从小都是佣人替我拿书包。
哎呀，
你太幸福太离地了。坦白说，为什么大家会感到情绪不太好，学生们压力很大，主要是睡眠的时间不足。其实呢，央视曾经做过一个街头的采访，他访问很多人，他主要是有个热门话题，你认为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？那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，他的回答真的耐人寻味。他说，最好的时光是学习之余能睡个好觉。哎，这个代表他可能真的没有好好的睡觉。
书包都那么重了，这代表着很多功课啊，往往都做到凌晨一两点都说不定。
还有还得上那个功课辅导班，还得晚自习。最恐怖是什么？
什么？
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还是负担很轻，
觉得还学不够。
我想问一下二位，你们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到外面去功课辅导过呢？
有，
我都有。
会计跟经济都是辅导的。
会计经济就两门科吧。
两门都不会，因为
我是三门科，中文、英文、数学都出去外面要辅导的。特别呢，我前几年看到一个培训机构的一个广告词呢，非常的扎心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你可以不来培训，但是你的同学都来了。
哇，又是这些压力、啊、
什么意思呢？不要吃亏，你不来你就吃了大亏、
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将同学的那个笔记去复印哦。还有那个老师会经常说呢，那这一页是秘诀，你要比其他同学那个成绩好呢，你千万不要复印给其他人。
你不觉得这全部都是属于人类去造成的恐慌来的吗？
对呀、啊、但是有什么东西比考试更公平？
而且说实话，搞这些功课辅导班其实也是这些教育机构赚钱的一个好机会。
一方面是赚钱了，我也听过一个家长说，为什么他要让小孩去那些辅导课呢？因为在学校课堂上吃不饱也吃不好。什么意思呢？要么就是老师讲的太快了，要么就是教的不好。他教的不考，好，他考的不教，这两方面就很头疼了。
对呀、
啊，家长，
我有一个老师呢，叫我中国历史的，他呢就花了一个学期都在讲他喜欢的儒家思想。
他喜欢的儒家，
对呀、啊，
但是考试考不好
了。他有不喜欢的儒家思想，
但是从秦朝到汉朝都没说呢。
考试范围不包括。
有，但是没出那题。
我说句公道话了，站在中立的角度，我也曾经当过短时间的老师，的确，特别在班上，如果有20多、30个人，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吸收能力都是不一样的，只有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，你不可能针对性的每一个 学生坐在他旁边慢慢的去教他，肯定有的学生听不明白，肯定有的学生你一讲就明白了。
哎，你不要以为去那个培训班能听明白，我还没说你、哎、我那个经济科、嗯、我已经不拿上那个为了拿个甲等的那个，我已经为了拿个丙等的那个班了但是最后拿了一个不及格。
哎呀真的啊，
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有些时候孩子们真的太多门课了，你看我们今天可能只做几件事情上班已经觉得很累了，
对啊，
但是孩子们他们得上九门课十门课，中文英文数学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啊，一大批，
还有很多兴趣，
还得考试呢，
没错还得考试，另外呢
课外的活动、
没错，现在很多小孩他们真的很厉害很聪明的，学西班牙语学德语还有学很多很多种乐器，钢琴呢、啊、小提琴呢、啊、是同一个时间学很多东西。我也在怀疑，当然大家都说小孩就像一块海绵嘛，你给他多少他就吸多少，但我真的非常怀疑他们的体力能不能应付得到呢？
因为父母的那个幻想就是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，我很想我孩子有这个机会，
嗯，
于是呢孩子就变了他们的产物。但是呢我们的信仰经常教导我们，孩子就是神交给你托管的嘛，
是
你这样的话呢，你其实是让你的孩子完成你自己的梦想。
是我看到我自己呢，现在有时候会到学校教一些乐器班什么的，但我看到那些中学生呢，他们其实是很想受这个课外活动、嗯、例如是田径队跑步啊什么的，或者是玩吉他、啊、他们都很喜欢啊。但是到读书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人呢都不及格，或者是要可能都他们的话题都在说下一个学年会不会重读啊这样子、
嗯、哎呀
真的
我欣慰呢，特别是政府他留意到小学生、嗯、中学生他们有这个负荷的问题，有压力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才施行那些
减负的工
程，没错，减负的工作。
记得学习无论你学多少，那个只是一个第一道的门槛，不代表你未来成不成功的。
而且你现在太给孩子压力呢，会令到孩子有情绪的问题啊。
Hey, 你可能会成为最富的人在这条街上，因为我是你的爸爸，你代表我期望。你以后可能是个医生、警察、科学家，因为我的生活没发展成这样。你可能需要用功读书，像个弹珠加快速度到我为你铺好的方向。你可能会被学习压力压得够呛，但没关系，撑下去像骁勇的战将。你可能不会拥有梦想，因为梦想和我想法违背，这一切会显得很疯狂。你可能不会拥有信仰，因为前世信仰难道你像穷人一样工作在工厂。你可能不需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观光，乖乖在我手掌心想满足我愿望。你可能不需要这么傻逼的爸妈，别太听我的话，请你自由的长大。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响 free man， 没人可以阻止你 to be a free man。 The fire couldn't be hurt you free man， just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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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ee man。 别怕被翻译失败 free man， tonight the city is yours free man。 让月光洒在你的肩膀 free man， 让梦想在沙漠里发烧 free man。别把时间花在错误的争吵，你应该尽管抬头思考天有多高，幻想能触碰得到一切的虚无和缥缈。你应该永远爱和尊敬保护你妈妈 free man， 像她一样永远保持着善良 free man。 你一定很想知道聋哑现在欣赏你的瞬间，流着眼泪却很幸福的微笑 free man。 你的爷爷从未像现在温柔 free man， 我的爷爷在你出生前离开 free man。 所有家人都相信这一定就是生命，在这世界如何也许蠢蠢一流转 free man。 这是爸爸仅有的方式，音乐和文字清楚记录你讲你世界的日子 free man。 The world is your睁开眼睛，笑，奔跑，飞翔 ，free man。Just be free。
有一位父亲呢，他是非常坚决不让自己的小孩去参加培训课程也好，辅导课程也好。为什么？他在小孩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候，曾经上过一个观摩课，就是家长观摩课。
嗯嗯嗯、
当时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请问小朋友，二加九等于多少呢？
十一。
结果啊，对，十一。其实老师没有要学生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数学方面有一点的启蒙。结果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就举手说，答案是十八，
变成了乘数。
你联想得到吗？我早就已经学会乘数表了。 2019/18。结果这个父亲在后面看，他心里边想，我不希望我小孩有一天变成他这样子。那当然，为什么我们要提前去学习呢？其实某个程度你是给小孩一个框架，你去限制了他们的学习程度，
对啊，
学习进度。
我们应该有一个框架给孩子去学习，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喜欢那些人啊？12岁进大学啊，3岁就进小学啊，就好像
太夸张了吧？
就好像他们好像要超越他们年纪达到的那个层次呢。我在想，到底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教育，应该问孩子们的意愿，还是问父母的意愿呢？可以差很远。
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先要问孩子的意愿。但是听了他们的意愿不代表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，而是我们要再经过一些教育家们啊，那些老师们呢，再修订一下怎么可以帮他们做最好的安排。
对，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喜欢的，
对，要调整一下。对，
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事情不喜欢，包括上班，包括感情，包括什么都有。
可能我很爱上班呢。
对啊，你爱上班，但是上班也有一些东西你不一定最喜欢的。
是是，
所以正常的。所以孩子们，但是你要接受那个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那当然我也体谅一些家长们，他们担心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实行的工作呢，是没有书面的作业带回家做的。
这个很好
很好。那
我也没有，
对学生，
小时候也没有，
对学生来说啊，很轻松很快乐，我下课之后不需要再做功课。但家长们就会觉得，那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复习了。
哎，你上班以后，你下班以后想不想做工作？
看情况，如果是那个赶不上进度的话，
对呀，赶不上你才愿意。
现在学校就是这个
问题。但是核心，你应该在上班时间做上班的事吗？
我告诉你，假设学校真的不让学生们做一些书面的作业，你想想看，父母亲会不会额外买一些书给他们做呢？我母亲就是这样子。我以前暑假的时候，我妈就老早的去买大概5-6本练习本让我去做。除了学校给我的暑假作业之外，我还要做我妈给我的作业。
哇，你真惨哦！这个，
所以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。
对啊，
不是优秀的学生。我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学我，是偷偷把那个答案藏起来呢。他忘了撕下来，我就自己撕下来藏起来。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假期的时候还要做额外的作业。
对，
这个对我来说是。在压力很大很大。
对，还有我想说呢，那些背书的东西呢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，如果真的厉害的人根本不需要背书。
但是有一些基础还是需要背吧。
厉害的人真的不多，万峰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厉害的。背不背呢，其实不同的方法，有的人可能看过一遍自己消化之后就不需要背，有的人可能我不明白我就唯有去背。
要灵活运用这个背的那个功能，不然呢你永远都是只是靠背啊重复啊，那个你就辛苦了。
我同意。如果你现在问我大学时期念的那些化学那些理论什么，我告诉你我完全不记得，因为当下我真的不理解，我唯有去背。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刚刚万峰所讲，你要把你学的东西灵活应用。当然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们小学的时候要学那个梯形啊，要学那个三角形的计算方法，在我们工作上面根本就是用不着的。当然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。
3.14159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大学是念历史的，跟万峰一样。我读大学到现在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中学学的东西为什么跟我大学跟之后的日子那么的不同。
当然
我当时候学的，为什么要学那些数学的方程式，为什么要学了。
秦贤哥，你应该幼儿园的时候已经开始学广播
啊，学广播。我设想站在那个教育的角度去看，为什么我们要学那些数学函数啊什么的，
基础教育
没错，而且要让你的脑子动一动嘛。
还有你不试过你不知道你是可以这样发展。
对啊，也许有的人长大以后当数学家也说不定啊。
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发觉自己不适合的话，可不可以学校能够早一点不要读那些课，
选科目吗？
对啊，选科目呢你得有激情，有这个热血在你的科目里头，你爱上那个科目呢，无论多重呢你都会学得轻。
就像小贤是非常喜欢历史的，我们也知道平常跟他做节目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对世界的历史是非常熟悉，证明你真的爱这个科目
啊。但是比起万峰我什么都不是。
我们两个比起万峰什么都不是。
我是万峰。
我是小燕。
我是秦贤。
下回见。感谢爸妈的爱和理解，最幸运是拥有你们给予的一切，成为个别不需要妥协，支持开始与起点，珍贵的意见最温馨安全的感觉，放心大胆超越，偶有山峰难以翻越，但却继续要往前走，历史谱写职业生涯的前奏，也许失手也许也会颤抖，但走过的只是又一个人生的路口，没有为谁停留脚步，跟着自由的节奏，命运不过是一种
邂逅。现在的这首唱出的一切都是曾经的。